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继续谈六度的实践与超越。我们谈唯识心理学。你看，唯识心理学呢，这个从它的基本的，但这个要义谈起，然后我们谈到了片行，谈到了别境。片行就是告诉我们普遍影响我们行为的因素，然后呢，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别境，每一天要去做的事情都是一个别境啊。那你了解别境啊，那么所以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但都各自在那个地方成就他圆满的人生。如果说我们能够了解到片行的几个因素那么了解到说真正影响我们的东西是我们接触的触、作意、受、想、思，然后我们又了解到自己的这个的别境，也就是了解到自己特有的这个根性因缘，那么所表现出来的欲、圣解、念、定、慧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不可能看别人说人家这样子成就，我要跟他一样成就。这在经典里头，你也绝对可以找得到他的根据，《妙法莲华经》里头就告诉我们的，这个小根的、中根的、上根的各种花草树木，他说有情的众生啊，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每一个人呢，都在佛法的滋润之下，通通都开启了他的生命之华，结了他的果，都在那里成就，所以每一个人都很欢喜的说啊，我在这里成就了。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一定到最后一定是只有一个定本，说只有照那一个标准模式才能成佛的时候，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希望了。但佛告诉我们的却是一个这个诚如在《妙法莲华经》里头舍利佛这么开心的雀跃的说，我实在是太高兴了，我实在是太高兴了，因为我现在才知道我是佛子。所以是男是女，是老是幼，是不同的行业，不同的根性因缘，其实只要你好好的起了一个正念，起了一个正见那么好好去生活，好好去修行，然后去修这个这个六度啊。所谓的六度呢，就是我们解脱到了六度呢，就是这个从此岸到彼岸的渡口，能够修这个六度啊。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把唯识家的一些最精要的修行这个法要跟念佛把它总合在一起，让大家觉得这念佛法门实在是很有意涵，而且念佛法门它的这个修行深寂具意义，那我们修行起来就会觉得信心更好，应感更好。所以在这个净土里头，你可以看得到净土的三经，特别是《阿弥陀经》这部经，它谈的是这个佛的这个本事，也就是说他的这个正报的因缘是在这个地方。那么在这个十二义里头十二种义本里头，最后我们把它归类起来那么这个下莲居居士啦，这个 等这些民国初年的这些人哈，那么黄梅溪居士啦，他们呢把它归纳起来，就是这部经其实不同的译本的经题整个把它总合起来，其实正好就是这部经的我们修行的精要。这个修行的精要就是这个经题呢，那也就是我们华藏讲堂净空老和尚他提倡的我们印的这部经，本来叫 大阿弥陀经的这部经，这部经的经题就是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你了解这样，你就知道从这个经题你就知道说每一个人都具足无量寿佛的那个法性，那个如来法性，只要我念佛的时候我就可以跟他相应，我将来到极乐世界去成就的时候也等可以跟他一样的向他看齐的。所以虽然我们每个人都不相同，但是我们却有相同的部分，所以无量寿。可是在这个无量寿呢的前头呢，他去加一个大圣。为什么叫大圣呢？我们来人间生活不是只有一个人来生活，我们是跟很多人在一起，所以应该是修己以安人，同时也要修己以度人，应该是共同去创造一个净土的一个世间啊，共同去庆祝去创造这个美好的净土世界才对。所以上面加了一个大圣，叫大圣无量寿。可是这个修行是每一个人去修行都必须要以庄严这两个字来达到他的这个工作的目标。哪一个人都庄严呢？扫公园的那个人要很庄严哦，没有他扫，你去公园走走看就觉得不是那么样干净哦。扫马路的也很庄严哦，啊，收垃圾的也是很庄严哦，盖房子的工人很庄严哦，工程师很庄严哦，资本家很庄严哦，每一个人都很庄严，各自在那个地方成就庄严。但是这个庄严并不是拍着胸膛我很庄严哦，我比你庄严哦，没有，没有这个比，它非量的。三信里头啊，讲量的这个部分啊，限量、比量、非量，那么其实人是没有办法比较的。你怎么可以拿自己跟别人比较呢？你要在你自己那里去证验。所以庄严，这个庄严是清净的，没有比，没有比较的，不起分别的，每一个人都在这里成就。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真正感觉到平等。我们人的心是很容易变成不平等的。人家开的是那么好的车，我开的是破的车子；人家穿的是那么好，我就要这样；人家长得那么英俊、那么美丽，为什么我长得又矮小又肥胖？这就一直去比较，他就没有想到说，我矮的很可爱，我胖的很轻松。他不会去感受他。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啊，我们不去注意自己的健康，但是我们在注意的时候，我们很清楚他是那么样子，自己的本身我们能够去接纳他，能够圆满他，那是平等。在工作上，在性别上，在年龄上，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根性因缘上都平等。到了这里来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觉悟，它就产生智慧。这个觉悟，这个智慧呢，啊，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啊，这个跟如来法性，也就是无量寿那边完全的相应。所以你看起来，念佛并不是只有我自己口头在念，其实也在修。所以念佛啊，跟修行是不二的。所以我去年这个到佛光山去给这个暑假的这个佛学夏令营去演讲，所以星云大师呢就跟他们讲说，曾老师难得来 我要请他吃五斋，所以其实他请我吃斋饭的吃素也不少了，因为我是在雷音寺的时候就这么那个穷孩子，他说他怎么看都还是那个穷孩子，因为我吃饭的时候还是把剩下的汤倒到饭里头去吃一吃，他说这是好习惯，还是以前穷孩子的好习惯啊，所以我并不陌生，但是这次去了，他就送我他写的这个一笔字，他写几个字都是一笔写下来的哦。他们写着行佛，行佛就是我们要去修行，要去行持，但是行持什么？六波罗蜜啊，六波罗蜜是人生的要义啊，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因缘，根据自己的条件，好好去实践这六波罗蜜，一定可以修行得非常好，世间上也会很圆满，出世间上也会很圆满，你说不是吗？你想，你做一个生意人，你做一个企业家，你做一个工人，你那都不是在布施吗？但是有很多人，他自己在做事情，自己就没有体验到自己是在布施，他感受不到那一份美好，因为内心里头还有很多的贪嗔痴慢疑在。生活本来就在纪律里头，最根本的纪律，你好好的去实践它啊，有好的生活纪律，有好的生活的规范，你的人生自然就很好，有好的管理系统，有好的思考工作的习惯，你各方面都会变好，为什么你不好好去做呢？每一个人的环境因缘都不相同，你只要好好在那个地方接纳他，用心用你的智慧去发展他，那么心安下来叫安忍，用智慧好好去发展它叫精进，心安定的好好去努力，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他的人生当中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去发展他的事业，随着不同年龄层做他可以做的事。最近我常碰到几位这个退休的朋友跟我谈这个事情，说老师我要退休了啊，有的是工程师，也有这个也有医师，这个他们都不约而同跟我谈到这种事情，说我退休了再下去我应该怎么生活。我说人生的春夏秋冬是不一样的，现在你进入了人生的真正退休的年龄的话，我问他你几岁？七十年了。我说确实是真的是初冬了，刚刚好进入哈初冬了啦啊，但是你要知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可是有的人却看不到夕阳无限好，你要在你现在有的你能好好的去做一点还可以做的事情，如果还可以做的事情也做不来了，那么就不要做嘛，就好好的生活嘛，每个人都一样。年轻的人他是就好像我们乡下人进寒极，赶快去摘去摘个井里去，希望他啊慢慢的长底下长出大的番薯的这个成果出来。可是老人也是一样哦，摘下去以后现在开始也要去做的是摘什么，也是摘底下看不到的那个果啊，因为还是要好好的活着，好好的这个能够在修持上多下一点功夫哦。老人家更需要读诵经典哦。有个人问我说老师读诵经典要不要先敲法器，我说不用，最好的法器就是在你的嘴巴，你能读 就好。不过为了使你读得更有怎么样，最好记笔记。他说眼睛都花花的了，记什么笔记？我说还可以记，就多记一点。为什么？因为我们老人家很容很健忘，很容易忘掉，至少哪个东西把它记一次，会记清楚一点。那几句比较有心得的话把它记下来，很感动自己的一句话把它记下来，这样子的话你再回来把它看一看，就比较能够啊、这个去温习一下，让他在心里头真正的入乎耳，住乎心，不乎事体，行乎动静了。每一个年龄都不相同呢，啊，所以那么每一个人别境不同，所以这个六波罗蜜适合你人生任何一个阶段都一样。你不能把老人的生活硬加在婴儿的身上，你也不能把儿童青少年的那一套加在老人的身上，你也不能够把壮年的这一套加在老人的身上，都不对。所以它叫无常，无常所以才需要般若。所以这个般若呢，六波罗蜜呢，那就是六个啊，摩诃般若波罗蜜，六个大智慧到彼岸，它是活的而不是死的。好，那么我们能如此的时候，我们有空的时候念着佛，就是念着南无阿弥陀佛。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我们的行六波罗蜜啊，这个呢就是念佛，同时也是行佛，是世间法，同时也是出世间法，是我们人世间生活应该有的智慧、智能，同时也是我们跟极乐世界、如来法界相应的那个我们的佛性，我们如来的本性，也就是无量寿那个永恒存在的自己。那么我们一再的给大家强调这件事情。上个星期特别谈到禅定这个部分，也就是静虑的部分，唯识家把它分成安定静虑、引发静虑、办事静虑。安定的是调整调试我们不安的心，把自己的心调试的让自己可以安定下来，因为我们安定下来以后才能够思考，我们安定下来以后才有人间生活的智慧，安定下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跟如来法性相应。引发静虑呢，是一种开启自信的觉悟，引发了我们啊，从本来是在人世间的啊，现在我们在人世间里头可以弹性思考，我们也同时去接触到本体世界，那个叫引发产生觉悟，引发了我们看到如来法性的部分。那么第三个叫办事静虑，也就是说奉献自己啊，去实现人生，让我们的人生活得感觉到这一份庄严。所以各位，你自己看一看，你应该很哪个早上起来在你的盥洗室，你要这个洗脸，或者是你在化妆台化妆的时候，你应该很清楚的说，对，不化妆它也很庄严，但我意思叫你不要，不是叫你不要化妆，化妆与不化妆一样的庄严。这个活着的这个人，我每天就是今天当下，我都觉得是美好的，都是那么庄严的，这才真正的叫做赞叹着佛法，行持的佛法，我们没有一天是虚度的。那么从安住的静虑到引发的静虑到办事的静虑，我们的这个智慧慢慢就可以开启了。那么今天接下去要给各位来谈智慧这个部分。六波罗蜜的第六个呢，就是啊，这个智慧波罗蜜。这个部分他所谈的，一方面是谈永生智慧，同时也是在谈生命的智慧。我们有生之年，我们待人接物、工作、 啊，乃至于经营各种事业投资，都是用我们的智慧。但是这是人间的智慧，它很宝贵，没有错。那么我们也必须要认识有一个永恒存在的无量寿存在的这一个慧性，那么我们称它叫做永生的慧命。永生的慧命呢，它啊，这个不是用我们感官的知觉能察觉得到的。我们感官的知觉所能察觉得到的这个生活以及宇宙的万物，你所看到的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知识的世界，我们的识的活动所带来的。那么包括你的身体哈，包括你周边所有的财物，包括你这个你所存在的这个大的环境，它不断的在生住异灭，它不断在变化。那么所以它并不是永恒不变的那一个部分，但是它的背后却也同时存在着一个永恒存在着那一个般若。那一个般若呢，它提供了千变万化，那么因应机缘产生了所有的这个宇宙，产生了我们这个地球上山河大地以及一切现象，乃至于你的身体。所以佛家会讲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人生以及际遇，是因为事而造成的，所以万法为事，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这样讲起来是看听起来好像即刻我懂了，但是唯识家在这个领域里头，他解释的更深入一点。他告诉我们，他说其实你的事啊，稍稍一动，那么你这个那这个进来的身体里头，结构成你身体的分子，从分子形成你各种器官啊，这个你的这个经络、你的神经各个部分的这些能量啊，你只要心思一变，它就开始改变。他说其实人本身从他形成一个人是一个事，然后这个事他透过一个符号吸收了很多这些这个维系的这个粒子，然后慢慢形成这个分子，慢慢所形成的。这位美国的这个科学家呢，他告诉我们了 Deepak 他告诉我们，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的身体哈，在每天在生住异灭之中，你的皮肤一个月就换新一次，你的皮肤一个月就换新一次，全新了，换全部换掉了。所以你在走路的时候哈，你的皮肤剥下来的那个血哈，是到处飞，你知道吗？你吸收了东西，这些用过的有些东西从这样到处飞，有的送去当指甲、当什么东西这样子。但你的胃壁啊，五天就更换一次。你的肝脏六周就全部换新了。你的骨骼三个月就全部换新了，骨骼啊三个月就全部换新了。但是你的身体啊，一年呢98%啊，那么这个都已经全部换新了。那你换新了，为什么我会变老呢？因为我重新拷贝我的这些每一个的细胞的时候啊，慢慢的它会走样，再加上我们啊有种种的这个烦恼，有种种的压力，我们扭曲了它，再加上周边也有很多啊这种感染或细菌影响我们， 然后到最后就是这个身体啊，从出生的时候是啊，这个一个胎儿，到了一个茁壮，到最后人就是亡了。那么其实他说除了事之外没有所谓什么，所以叫做万法为事，就是你的事。所以我们内心里头整天都在起烦恼，碰到一点难题，我们内心里头一直看不开，每天在那个地方起挣扎。我不是佛法不是告诉我们不去做事情，而是你内心里头把它打成打结，纠葛在那个地方，它所形成的障碍对你的身心影响都非常的大，不只影响你的身体的身住意念，也会这些结打的结也使你不容易真正做到了啊。那么所谓的引发净虑，就是产生了开悟的这样子的一种力量。所以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当我们能够转世成智的时候，也就是说我有很好的这个光明的智慧，在人世间里头我变成一个不会被旧的东西或者打结的东西、情染的东西、执着的这种意识形态给困住，那我才真正有创意的生活，心灵上真正得到解放跟自在。所以这个心灵的自由不是现代人讲每天喊得很大声我要自由我要自由那个自由啊。那么他需要的是，我只要这个回头是岸，我就看应该就看到那个光明的我们的源头。所以转世成智的功夫就在这里。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像一位禅者那样子即刻就这样子顿悟，那么我们就得很清楚的用佛所告诉我们，在末法时代人的执着比较重，人的各方面的情染比较多，我们普遍都很多情善感，我们执着的都很多，不是只有你啊，老师也是一样啊。所以你们很多人都会跟老师讲说，老师做你真好，我看你每天好像都没有烦恼，笑嘻嘻的，你不知道我，你怎么晓得我没有烦恼呢？我一样有烦恼，唯一比较不同的是什么呢？